是指断烦恼，而且还要改习气。更深一点呢，就是起心动念，第一念是迷，第二念呢要把它转成觉，这个才叫做后不复造。第三，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忏悔的心呢？心要安住在清净的戒律上，心安在戒品当中，戒得庄严呢、啊。这印度常常说持戒念佛，你想要念佛真正得力，一定要持戒。持戒的目的就是让你呢身心更安稳，更用功的去念佛。所以持戒跟念佛本身就是一体的啊，恒住境界一切功德，这是相当重要的啊。好，现在呢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普贤行愿品清文记慈州法师著的注解，这一本翻开31页，慈州法师有注解啊，31页，我们请看。他说这一段呢是讲试忏，试忏分成两种，一个叫取相忏，一个叫做法忏。所谓取相，就是呢你做错了事情，对佛菩萨忏悔，比如说一期或二期拜佛诵经求忏悔，然后能够取相，就是见到佛殊胜的妙相为你放光加持。我梦中有现出殊胜的感日瑞相，这样子业障就忏除了。所以这个取相呢是有境界的，而我们这一段呢讲的境界就是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诸佛菩萨众前忏悔。为什么呢？普贤菩萨能现多身，所以他能够遍于法界极为澄刹一切诸佛他的妙相之前做忏悔。好，这是要透过我们观想。所以华严经很讲观行啊，透过观啊扩大你的心量。刚开始你可能没办法，那你没关系，你就开始练习啊，我一个人可以对阿弥陀佛忏悔啊，观得清清楚楚。那慢慢观呢，这阿弥陀佛净虚空遍法界重重无尽，你就能够我一个人对重重无尽的阿弥陀佛忏悔。慢慢在学的呢，我就更深一步啦，我不但我自己忏悔啊，我也带我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无量无边的众生，也对阿弥陀佛忏悔。然后也观想到我无量无边的众生对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也忏悔。啊，这个就观行。心量越大的人啊，他忏悔的力量就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发起的菩提心越强。所以为什么同样每个人都在拜佛啊，每个人都拜三拜，每个人都磕头？可是每个人想的时候想的东西不一样，那功德也不同啊。同样大家也都在念佛堂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量不同，所以他的心跟弥陀的愿心相应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忏罪的力量也有不一样。下面就讲其次，修观行就是菩萨啊，在华严经里很注重修观跟行。观行呢就是按照呢这个经文随文入观而发广大无量无边的愿行，或是呢能够慢慢观，把这观境界观得很清楚。我们凡夫啊，开始发心是初发心的菩萨，刚开始观行达不到这样广大妙有的境界，难道就不是对诸佛菩萨面前陈刹前忏悔吗？你要知道不修广大的忏，怎么可能忏除广大的恶业呢？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往这个心去观想。接下来他要告诉你，我们在出家人里面做错啊，要对出家人忏悔，对一个比丘忏悔，好，或对四个人成的比丘众做忏悔。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像世间人讲，我们对别人不礼貌了啊，我们就对当事人做忏悔的意思。你假如所做的妨害一个团体，那你就要对团体公众做忏悔。告诉你，对一个人或对四个人比丘，就等于对十方诸佛菩萨忏悔。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的问题，你的心能够做法界的观想，那就等于对诸佛菩萨同一个法身的忏悔啊。这个就是他殊胜的地方。 也就是说，不要认为哈、哦，我们佛门啊，站在那边想想想是虚妄的，一切唯心造啊，心想会事成呐、啊。你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想，有一天你会想成就，而且你现在所想的就是佛的尽虚空遍法界的法身。为什么呢？告诉你的事实真相就是，你今天会来听经，你现在会发忏悔的心，乃至于你会对所有一切的诸佛菩萨会忏悔，就是因为佛的法身佛光也摄受着你啊。就好像说你今天会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也念我们啊，你知道吗？我们念佛啊，佛也念众生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广大的愿行忏悔，是因为诸佛的法身也加持，普贤菩萨的威神力也在加持啊。否则今天我们就听不到华严经了，因为华严经是为菩萨而说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听得到呢？因为我们曾经发过菩提心嘛，我们当过初发心的菩萨呀。所以能说的人欢喜，能听的人也欢喜，是因为我们都跟法身相应。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诚心忏悔。那个真诚是发自于真心的，不是虚妄的，不是造作的，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而是真正为了对治自己的心念用的。所以忏悔恶业必须发自诚心，你发不起自诚心呢，这个持咒法师就教我们，那我们就先扪心自问啊，我们造了罪业是不是要堕地狱呢？请翻过来。一问的话，你当然就会相信说，哎呀，对呀，我造恶业，我今天不忏悔，三恶贪嗔痴是三恶道的因，将来呢，这个呢就会得到三恶道的果。你这样一生起来，你寒毛直竖啊，身心呢起大忏悔心、恐怖心，那你就会呢真诚的诚心忏悔。为什么？诚心是从天良、天理、良心所散发出来的。而且呢，你真正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你不但忏悔以后，你下次再也不敢造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已经对诸佛面前呢忏悔过，对他祈求发愿，让他呢加持我，而忏悔也对自己做一个肯定，所以叫后不复造。当我们对佛菩萨很真诚的忏悔取向忏的时候，会感应道交，得到佛来放光摩顶为你摄受，然后或放异香，或放见到光，或见到花，就取得妙相啊。忏呢，以后不再造相，不再造以后，你的心才会恒住一切境界的功德。这个呢，就是做法忏。什么叫做法忏？就是出家人要开结魔会议，要举行仪式，能够忏除你的罪业，这叫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好。讲到佛摩顶放光，好，我讲一个出家人的例子。以前有一个出家人，在唐朝的时候，他呢为了要去求戒师啊，那出家人要受戒，受戒要受菩萨戒嘛，菩萨戒的时候呢，他想要呢请求呢这戒师为他受戒，就那个戒师呢很慈悲，他知道他根心很利，他故意不给他受。他说你要跟我受戒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回去给我拜这个88佛，好好拜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你的业障太重了，你要一受戒的话呢，就会有业障现前，所以你还没有资格呢这个受戒，所以你要回去好好拜佛拜一年。他就回去了，听他的话啦，今天回去拜88佛，拜本师释迦牟尼佛，拜拜拜。拜了一年以后，他就来跟这个戒师说，我已经拜完一年的佛啦，对不对？你可不可以为我受戒啊？他故意又刁难他，你的根性还不够，没有发菩提心，业障呢还没有忏除啊，那你就继续再拜吧。哦，他也真乖啊，为了得清净的这个菩萨戒嘛，他就再回去再拜第二年。好，拜了第二年，然后呢他又再磨他一年，拜了第三年，就一直拜拜拜到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拜当中定中就看到呢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卢舍那佛跟毗卢遮那佛，还有贤劫过去呢无量无边诸佛跟七佛啊，通通都现前了，放光加持他，摸着他就为他亲自受戒，说你就得到菩萨戒戒体了。结果呢他就非常欢喜啊，非常欢喜完了以后呢，这个第二天他就赶去找那个找戒师啊，他要告诉他 告诉那位祭司，那个祭司有修行啊，有神通啊，就是站在山门口拿着拐杖啊，看着他笑一笑，然后问他怎么样啊，尝到法味了吗？他说啊，他才知道祭司那么慈悲啊，就叫他继续的拜佛拜三年，昼夜至诚的忏悔，感得释迦牟尼佛还有卢舍那佛亲自放光为他受菩萨戒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忏悔而得到佛的摩顶，这是真实的。所以在小乘的戒律，比丘跟比丘尼戒要有人传，可是菩萨戒呢，你可以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发菩提心，记得戒。在家出家的菩萨戒都是这样，你只要在佛前面自己发了菩提心，肯照菩萨行去修行，你自己就得到菩萨戒。那在这个赞茶善恶业报经里面也有说，末法时代的出家众想要得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很不容易，没有戒师传的时候呢，可以修赞茶十轮相法，透过念地藏菩萨圣号或丢十轮相法，都到身口意呢三业都清净的时候，就得清净比丘戒。所以像偶益大师啊，他天天就拜地藏忏赞茶善，他拜了十年呢、才忏悔得到清净比丘戒。好，所以呢这个忏悔的方法有很多很多。好，现在请看下面总结：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禁锢，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段呢就跟每一段的总结都一样。他的意思说，假如虚空界、众生界、众生所造的业以及众生的烦恼有穷尽的话，我的忏悔的心才穷尽。而事实上，这些虚空是广大无边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众生的业不管善恶跟恶业造业也是无量无边，众生起心动念的烦恼也是无量无边，那不可禁锢。所以普贤菩萨说，我从凡夫地一直到等觉菩萨的时候，我天天都要忏悔业障，这忏悔的心无有穷尽，念念呢都相续，从来没有间断过，生与意业也不疲不厌过。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有几个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忏悔，大乘佛法要忏悔，忏悔才没有障碍。第二个要常常发大愿，发菩提愿。第三个要实修，实修就是所谓的解行相应，知行合一。不管哪个宗派修行法门都是这样。比如说以净土来讲，净土里面也有净土忏啊。净土里面你不管是读经或念佛都是在忏悔啊。甚至净土像偶益大师，他专门念往生咒啊，他一闭关的时候呢，常常就念300万遍或500万遍的往生咒。往生咒就是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嘛。所以经跟咒都有忏悔的力量。普贤菩萨这部经他忏悔的方法就是叫你读普贤行愿品，然后实践普贤十大愿，这个就是忏悔。第二个，忏悔完以后要发愿啊，净土呢都有发愿，早晚要发愿回向文。实修就是呢要深入净土的经教，而且要好好的念佛。所以大乘佛法不管他修行方法都离不开忏悔、发愿跟实修。所以普贤菩萨敬畏来记得要忏悔。好，请看普贤行愿品清文记哈，在这个33页里面，这一段呢很重要，就是呢慈州法师有把它摘录出来啊，地贤法师里面没有讲。好，我们看一下33页，就是我们常常在办忏的时候呢，会看到呢我要忏悔的心有十种，而要觉悟的心有十种，所以呢讲所忏的罪业好有12心，而所要对治的生死心呢有10种。那我们今天呢就详细解释哈。请看 这个词种忏悔是出自于华严经清凉国师的疏钞里面，好，那你拜地藏忏里面也有这些，像详细的像有些金刚宝忏啊、药师宝忏，好，还有这个梁皇忏，他们都会引到啊。第一个忏悔忘记人我，起于身见；第二具足烦恼，外遇恶缘，我心真炽真盛。所以很多忏法都会引到这十段，就说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曾经造过什么恶心，要忏的是哪些恶心，他把它列出来。第一啊，请看，忘记人我，起于身见。我们凡夫苦在就有人我的分别，金刚经讲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身见嘛，你就知道这个身是我的，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认为这是我的啦，然后你就这个贴一个我的标签，这是我的衣服，这是我的皮包，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房子。当满足你的愿望的时候，哎，你就起贪心了。当你的东西所属的东西被人家抢去了，或被人家剥夺的，或是呢被破坏的时候呢，你就起嗔恨心。所以凡夫苦在哪里，就是有一个我执，有一个身见。所以忏悔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忏除我，因为有身见，所以有我身造业。所以呢，假如我们不执着这个虚妄的身跟虚妄的我的话呢，慢慢你的法身跟真我就会现前。所以佛经里面常常比一个例子，他说我们拿一个这个香哈、这样子点一个香，点了好以后，然后照这个一直绕，越绕越快，越绕越快，就会变成一个圆呐、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凡夫各位可以回去实验呐、或到佛堂去拿一支香，绕着很快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圆的火炉。事实上，这圆的火炉呢是假的。对不对？我们凡夫就执着有一个我，那这一点一点是代表什么？我的念头啊，比如说我现在想东啊，他会想西啊，想南啊，想北，很多很多念头把它加起来，你就感觉有一个我在思考。可是呢，当你把这个火炉一直照照照照，等到它停一下的时候呢，哎，你只是看到一支香，对不对？上面呢点个火而已，只是一点啊。凡夫就执着一个我。另外呢，各位可以去夜市里看霓虹灯，霓虹灯一排的灯，对不对？你看到有时候呢，霓虹灯有红的、蓝的、绿的，跑得很快啊，很漂亮，在跑。事实上，它有没有跑呢？没有。你把一个霓虹灯这样遮住啊，你看其中的左右的遮住，中间这个霓虹灯，你就会看到只是一闪一亮，一闪一闪一亮，一闪一亮。它在本地啊，原方不动啊，没有跑啊，只是一闪一亮。可是我们凡夫常常把它看成呢，哎，就好像有一股呢电流呢，电灯呢会亮会跑，你就把它当成有流动，这就是幻觉。这个比喻我们的念头也是这样。所以你了解到说这个我是虚妄的，当然这个身体更是虚妄的，慢慢你的我执就会比较淡。怎么说呢？你就不会很固执你的想法绝对对呀。世间人当然会认为说，哎呦，我的想法一定对，那什么我执很强，好，不愿意跟人家沟通，不愿意呢跟人家商量，这样的我执就很强。像你退一点让一点，你的我执就会比较淡一点，何妨听听人家的嘛，对不对？我常常说啊，智者千虑啊，必有一失啊，何况我们不是智者，那失的当然就更多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听人家的呢？常常听别人的高明的演讲的人呢，是最好的听众。那这样我执比较大，我真我就会显现。真我在华严经讲就是大方广，就是体相用，也就是菩提涅槃。假如很计较人我的对立，计较得失心很强的人，慢慢呢他斗争的这个性质就很强，对不对？所以你看有很多动物，很多自然界的动物，它都有什么保护自己的区域，有没有？一个虎狼啊，它就会画一个区域，哎，这个是我的地盘，你一进来我的时候，嘿，我就呢会攻击你，那就是什么？人我的对立很强啊，斗争的习气很重，增长无尽的生死。所以我们要忏悔的第一个是身见，第二个要忏悔的是我们心中具足烦恼， 外遇恶言，我心就很争盛。比如说我们心中都有贪嗔痴啊，假如不遇到外缘的话，哎，或许呢没感觉，可是呢一遇到外缘的都不合宜的时候，内有贪嗔痴，外有不顺的时候，哇，那脾气就发起来比任何人大，那你就造这恶业了。外缘有一正二报，一报譬如说各种色身香味触法五光十色各种虚幻的境界，还有正报就外面的这恶知识跟恶眷属，遇到不如意的人呢，你也会呢这个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对不对？冤冤相报何时了，那时候你就会增长我见啊，啊我见呢就更强。第二个要忏悔的是我见心。可是呢告诉各位，就是说事实的真相，外缘哈，外缘虽然有好丑，这是虚妄的，但是讲事实的真相呢，这个外缘哦是没有好丑的。尤其在华严经里面讲，他讲境一切境界呢，不管好的坏的都能来修行。为什么？因为心清净。我们凡夫呢就是心不清净啊，所以看到好的呢也很不顺眼，看到不顺眼的呢就更不高兴啊，因为心中不顺。所以你心中没有烦恼的时候呢，你一切的境缘呢你遇到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自在。遇到好的能来帮你修行，遇到不好的也能够来帮助你修行。遇到好的跟他学，遇到不好的提醒我不要跟他一样堕落。所以无极大师心药方里面，我上次也讲说，境缘无好丑啊，好丑取于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愚者除境不除心。就告诉你事实最后的真相呢，境界是没有好坏的，这个很了不起哦。比方说这个茶杯，对不对？我问有一个人，有人说这个茶杯漂亮吗？有人说很漂亮，有人说这个茶杯很难看。那为什么同样一个茶杯，有人认为好呢，有人认为不好呢？茶杯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呀，对不对？那是因为你的心好，所以觉得它好，你的心不太好，有不同的标准，觉得它不太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你事实的真相，就是说山河大地所有一切的东西人事物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可是我们凡夫苦在哪里，就常常自己加一些价值判断，先认定它啊，这个好了，这个呢很坏。这一点给我们什么启示哦？大家可以去体会，人与人相处也是这样，你先对人家不要有成见。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对那个人有很好缘的时候啊，那个什么都好了，他做坏了啊，没关系的，不要跟他计较，我能够担待一点。只要你对某一个人有成见的话，他再怎么好，你都会去挑他的鸡蛋里挑骨头。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去掉这个外缘增长我的我心炽盛，要怎么样断除呢？先对人不要有成见，换句话说也少去听人家的东家长西家短。为什么？纵使这个人是很坏蛋的话呢，他要是跟你有缘，你用真诚心去对他，我跟你讲，他也会用真诚心对你。哎，这个我就试过，我以前也是这样子，也是颠倒嘛，这凡夫啊。对，可是你慢慢学着说，对人先不要有成见，这样不管人家讲他好跟坏，反正我用真诚心去对他，别人跟他没有缘，可能我跟这个人会有缘呐、啊。那样子呢，你就能够呢，去掉外面的恶缘，把恶缘转成善缘，善缘转成清净的缘。关键在哪里？转你心中的心。所以楞严经讲，心能转境啊，则同如来。我们凡夫为什么转不了境呢？因为先对很多东西都有成见，成见呢是障碍我们跟人家相处，障碍我们跟人家结缘，障碍我们行菩萨道最大最大的障碍。这个成见当然是来自一个我执，还有对别人这个错误的判断。所以这个六祖坛经也讲啊，心悟心迷法华转啊，心悟转法华。当你心迷失的时候呢，嘿，你就被经典去转了。经典归经典，你归你啊，读了再多，听了再多，你还觉得嘿不相干。但是当你悟的时候，你就能够把经典用在你的心上，那时候你心觉悟的时候呢，连经典你都可以去转动，利益更多的众生。世间的所有一切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看看我们这张嘴， 迷的时候你可以造很多的口业，悟的时候呢你可以造无量无边的功德。世间所有的这个所谓宣传品的各种啊文字报章杂志，迷的时候呢可以做尽所有杀盗淫妄酒的坏事，觉悟的时候可以呢印大量的佛经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在哪里？就是众生心有没有觉，有没有迷。那觉跟迷呢，我们要破除自己的烦恼，外不要遇到恶缘，降低自己的我心炽盛，最根本的方法要有般若智慧。所以菩萨六度里面呢，为什么讲般若波罗蜜最重要？般若波罗蜜犹如眼睛啊，其他前五度犹如手跟脚。若手跟脚没有眼睛的话，走路的时候会撞到东西。所以为什么佛经里常常说我们学佛最重要要有般若智慧，而且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最大。因为唯有你有般若智慧的时候，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凡夫就是因为迷啊，没有智慧啊，所以呢我们就度不了苦厄。我们虽然念心经啊，可是境界来的时候呢还是呢心有挂碍，挂碍故，对不对？所以般若智慧很重要。般若智慧譬如说知道我自己是空的，一切是虚妄的，一切是因缘和合的，这个也是般若空慧。我就讲一个一休和尚，一休和尚的故事。日本呢，一休和尚他是一个年轻的小沙弥，很聪明，非常有智慧。有一天呢，他一个同参道友，就是他的师兄啊，小沙弥呢，有一天呢，不小心啊，到师父房间里去打扫，在打扫的时候，看到师父桌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古董，古董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花瓶啊，太漂亮，他摸一摸、玩一玩，啪给了，哇，打破了。这下他的师弟呢就哭了，糟糕，这个花瓶是师父最钟爱的，存了十几二十年了，我现在被打破的话，那这下可好了，我回来一定会被师父宰头的。那他就很难过，一直哭一直哭啊，就在那个阶梯里面一直哭哭哭。哎，这个一休和尚听到，哎，怎么有哭声呢？看一看，哎，师弟啊，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哎呀，糟糕，我今天闯大祸了。他说什么事啊，你告诉我，我会怎能帮助你。那是不可能的，跟你讲也没有用。他说没关系嘛，你说说看，说说看。他说我告诉你，我不小心把师父的花瓶给打破了。他把手一伸出来，你看破花瓶就在这里，很小个很漂亮的花瓶。他一休和尚笑了一下，哦，原来是这桩事啊，没有关系没关系，来来来，我帮你解决。他讲，哎，师兄你真的能帮我解决吗？没问题啊。他说那这样好了，你拜托你帮我解决，只要你帮我解决的话，我中午的馒头呢多留下一个，我供养你给你吃。他说好吧好吧好吧。那他呢，那这时候呢，一休和尚很聪明，他就是有般若智慧，他呢心很平静，然后他就在想啊，师父待会要回来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好吧，我要发心帮助师弟嘛。他就拿着这小破的花瓶，把它拿一个布包起来，就放在手上面，然后就走在大殿门口，走着走着走着啊，那他算好师父快回来了，结果他师父远远看到他，哎，一休，你在那边干什么啊？他说师父啊，我在思维真理呀。他说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思维啊，师父平常教导我们啊，对对，我在想师父讲的道理。他说怎么样啊，徒弟，你讲给我听啊，你在想什么啊？他说我常常在想师父讲的一切法是无常的。他就想奇怪啊，这个道理好像不太对啊，这人啊明明就活得好好的啊，对不对？人就在这里，人怎么会是无常呢？我就在想啊，啊，师父就告诉他，对啊，万法本来就无常的，万法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那一休和尚就问了，师父，那假如万法是无常的话，那遇到因缘的时候也会有成住坏空咯，对不对？他说对啊，人是如此啊，人遇到因缘的时候也会有生老病死，地球呢也有沉住坏空，然后也有生住意念。那他就问师父，人如此，东西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啊，当然啦，所有一切的万物呢都是无常的，佛讲呢诸行无常，这是宇宙日时的真相。那他就问师父，师父，那当缘这个聚的时候就生，缘散则灭，那我们缘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要生欢喜心呢？他说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徒弟很有聪明，很聪明。 那缘散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不要发脾气，不要难过呢？他说对对对啊，事实真相也是这样啊。他说哎，他师父就很赞叹他，哎，这个一休和尚你真了不起啊，那小沙弥啊，看不出来为师平常教你的你还蛮能吸收的。他说师父啊，我觉得人是如此，世事都山河大地所有一切都如此，那东西是不是也如此呢？他说连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也是如此，对吗？他说对呀，啊，然后他就走过去，师父我告诉你，有一个因缘已经到了。他师父愣了一下，哎呀，这是我平常最喜爱的花瓶啊，可是我这个因缘已经到了。然后呢，一休和尚就看着师父，师父呢就欣然的一笑，他就不发脾气了。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般若智慧啊，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是苦空无常，就有这个智慧观照力。假如没有这个一休和尚啊，他那么聪明啊，在大殿走来走去啊，对不对哈？这样故意反问师父，师父一看到他喜欢的花瓶一打破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什么起嗔心，徒弟抓来好揍一顿，甚至赶出三门去，对不对？可是他师父，他徒弟很有智慧，就是告诉他，师父你平常教我们这样啊，那境界来的时候呢，哎，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万法无常，缘聚则生嘛，缘散则灭。那他师父也慧然一笑，而且赞叹呢，这个徒弟很有智慧啊，他也赞叹，哎，这个缘真的到了，所以他也不会执着啊，他被最心爱的花瓶被打破了，所以这个就是般若智慧的妙力。那在这里就是增长我们，我们常常听佛法，佛告诉我们苦空无常无我，就是先要告诉你先看清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看清楚以后，你才会把你人生拥有的知精神智慧体力运用在真正的上求下化上，这个才是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功效。有了般若，才能彻底铲除我们的身见我执，才能真正的把我们内心当中身口意的业障给忏悔。希望我们大家同学今天听到这个一休和尚的故事很好，哪一天呢那个太太呢东西打破的时候，先生要先讲这个故事给他听，然后呢相互提醒一下，世间的很多东西啊，真的要善护自己的清净心，不要起贪嗔痴啊。好，第三，我们要忏悔的是内外俱具善灭善心事啊，不喜他善，表示说内有烦恼，外有恶缘。当然呢，外缘非常强，甚至恶缘非常大的时候，我们心中这个善心啊就会比较薄，而所做的善事也比较少，甚至消灭。所以我们见到人家起善行的时候，因为跟自己不一样，所以自己也会不高兴。就像冰跟炭不同炉而生嫉妒，所以我们不喜别人的善，这是嫉妒的烦恼。所以在普贤行愿品后面也有一愿随喜功德愿，就专门对着忏悔这个所谓嫉妒心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当我们来学佛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有些爸爸妈妈不高兴啊，为什么他不高兴啊？因为呢他自己也没有学佛啊。假如你告诉他说啊，我今天去看电影，好，去郊游，他说好，赶快去赶快去，他很高兴，为什么？他也喜欢看电影嘛，对不对？他自己也迷喜欢在五欲六尘里，当他看到别人也跟他做一样的时候呢，会有呢，哎，你也跟我一样嘛，我就会同意你。凡夫看到别人比我们好，跟我们不一样，甚至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就会起嫉妒障碍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迷在五欲六尘里。对一个学佛人来讲，他能够觉呀，他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可是对一切的众生来讲，大部分的人不学佛人，对于学佛的人为什么会生嫉妒心，那是自然的，因为他自己也不学佛嘛。假如你遇到的说你的家亲眷属是佛弟子，当你学要学佛的，他一定鼓励你，为什么？他也一样同沾法益，得到法喜啊。好，所以我们忏悔要忏悔第三个嫉妒心。第四个就是说众智三业无恶不作，由于造作三贪嗔痴三业呢，就会放纵自己无恶不作。所谓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也。那时候呢，我们身口意造业。好，翻过来，第五， 我们造罪业的时候，事虽不广，恶心遍布啊。这句话呢，真的一句话就说中了我们众生的要害。有时候我们做的那个坏事啊，只有一点点而已，可是我们的恶心呢，是进虚空遍法界的。那么心的力量很大，心的事实真相也是如此。所以中国人讲说，不以善小而不为啊，勿不以恶小而为之啊。不要认为说，哦，这一点点的小事啊，没什么，算了，不要做。其实呢，那功德是很大。反过来也不能说，哎，这一点点坏事啊，别人不知道啊，别人没看到啊，我们随便一点啊，混一点无所谓。这样子就是，事情虽然别人不知道，事虽不广，可是你的恶心已经遍法界了。下面他注解讲，做一恶事，事虽不广，心是法界，所以业也是遍法界。譬如有一个人，他贪心、淫欲心很重，他虽然呢，心啊，这个无有限境，虽然只是这个污染了一个人，可是他所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的，生生世世呢跟随着他，啊，驱使他去堕落。一个人他喜欢杀生，虽然呢乃至于杀一个生命，可是呢他的杀心啊也是遍法界的，所以这叫做事虽不广，恶心遍布。我们凡夫男的业障重，重就是在恶心遍布。身跟口可能造的机会少，难的是在呢意业没办法突破。第六个，恶心相聚，昼夜不断啊，那就更是了。不但白天造，晚上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晚上做梦的时候呢还造啊，那这就是造罪业就更深了。所以在梦境当中，常常可以反省一个修道人或学佛人他最近的心境。假如你的梦境当中最近都很安详很清静，那表示你最近心很清静。假如你最近啊这个梦啊都是乱七八糟啊，烧到一忘酒，那你就提醒自己啊，事虽不广，恶心遍布，恶心相续，昼夜不断，那懂懂的赶快忏悔，搞搞好就好，能够赶快的提起正念，多读经，多修行。第七，这个复委过失不欲人知，哎，这也是我们的业障。我们有时候做了事怕人家知道，甚至被人家知道以后人家指偿你，你还要特别的去掩盖它。好，我们中国人讲问过，这读拓音字，问就是掩饰自己的过失。孔老夫讲做错了事还要再掩饰自己的过失，罪加一等。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又犯了一条呢打妄语的罪，这罪加一等。第八，鲁户抵徒不畏恶道，鲁户就是非常的刚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劝告。有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业障现前的时候啊，有时候你的好朋友看到了想跟你讲，可是就是听不进去，那个就是什么，个性非常刚强，也是业力把自己盖住了。然后呢抵徒就是人家跟你讲的时候还要跟他辩，甚至呢跟他抗议，或者人家告诉你的时候呢，你所做的将要做地狱了，根本不会怕，这个呢也是不畏恶道。所以在修道的路上，我们常常遇到人家提醒我们，或是有一些障碍给我们磨练，我们要感谢。我记得我以前师父曾有这样讲过，他说一个人呢，假如修行啊，修到没有人敢讲你的话啊，你这个人呢就已经快没救了。这很有道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烦恼过失，第一个大部分呢有些是属于自己知道啊，比如你夜阑人静啊，自己也无日三省无身啊，自己反省自己啊，自己什么德行自己最了解。第二种呢是自己不知道，旁观者清，别人可以劝告你，你的好朋友啊看到可以提醒你，但是你要愿接受人家的劝告。第三种是呢最难，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等到境界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呀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人，但那时候才了解自己。自己业力自己知道，要靠自己常常做反省啊，常常做反省的人静下来反观自己的了解自己。第二个，需要好的同参道友益友来帮助你提醒你自己。第三个，境界来才知道的话，那就需要有高明的良师在指点你，当你境界还没现前的时候，他是过来人，会事先给你点醒 啊，这个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当遇到别人建议我们或给我们一些提醒的时候，我们要反过来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修行就是要断烦恼改习气啊，好不容易他帮我找掉一条我的毛病，我自己都没有找到，我当然要感谢他。你不要生嗔恚心啊，报复心，怨恨他，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呢，你怎么专门挑我的毛病呢？你要反过来，哎呀，谢谢你提醒我。为什么？你这样才不会鲁户底徒啊，继续堕落。否则呢，越陷越深，将来你就堕落到三恶道。第九，无惭无愧，不惧烦甚。惭是自己心不安，是受于良心的责备；愧是指羞对他人，是表示呢舆论界的攻击。啊，所以惭愧，惭愧是指对自己也对别人。啊，那有惭愧的心呢，他常常呢自己的良心会提醒自己啊，也会接受呢别人的建议。假如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呢，他不相信因果，不怕三恶道，不惧烦甚，所以无惭无愧。凡是指什么呢？像阎罗王啊，天地的鬼神啊，天龙八部啊，他们有他心通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掌管着这个善恶的赏罚之权呐，啊，乃至于国家的法律执裁者，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对。然后呢，圣是什么？出世间的圣人、诸佛菩萨，有威可怖。假如无惭无愧的话呢，那他就根本呢不惧凡圣，那就更可怕。这也是呢要我们忏悔的。第十个，波无因果，作一禅题。好，就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因果报应，以为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那他当然呢就觉得呢人都没有善根，所以什么都不怕，那当然就变一禅题。禅题，一禅题就是呢信心不具足，断掉所有善恶心的人，没有善根的人啊，波无因果，这个呢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呢是我们在拜忏的时候呢要忏悔的十种罪业。反过来，要应病与药的话呢，我们修行人要有智慧，要有了生死的心，我们就要讲对治这个我们逆生死的十种心。第一个，要明信因果，明信因果是对治前面第十条，波无因果，作一禅题。好，有因果的人呢，好，他呢念念呢起心动念呢，啊，都会很警觉。当然，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就不离开因果这两个字。要真正了解因果的话，我有佛，所以《华严经》里面讲五洲因果，是把因果讲得最透彻的。《法华经》里面讲一乘了义的因果，啊，就是大因跟大果。我们世间常常讲啊，种瓜得豆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都是小因果。真正我们要了解成佛的大因大果。好，那现在我就要解释，那你就会问啊，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跟帮助别人，让他深信因果呢？好，我提供几个方法。第一，多读因果报应的书，常常读，常常读，你就会深信因果。像比如说《了凡四训》啊，《太上感应篇》啊，《文昌帝君因智文》啊，《安世全书》，你刚开始读不感觉，你读多了哈，你就会深信因果。尤其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说他一辈子最喜欢看两种书，第一种讲因果报应的，常常看呢，他的起心动念就会摄受，因为他是律师嘛，对不对？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第二个，他常常喜欢看什么？诸佛菩萨感应的故事。诸佛菩萨感应的故事是出世间的因果，世间的因果告诉你断恶修善。出世间的因果要不叫你发大心积功累德才能成佛，所以你常常看因果报应的书会增长你深信因果。第二，要多读大乘经典，尤其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他的愿力哦，就是让拔除人的罪业，忏除你的业力，让你深信因果。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呢也没有什么善根，他不太相信因果。那他太太很认真，天天诵地藏经。他太太呢，就有一天呢，拿了地藏经叫他先生：“哎呀，你身体那么差，你想忏悔业障，你就好歹呢读一读地藏经吧。” 就他先生读《地藏经》，一读以后汗毛直竖，吓得一身冷汗，就读到一半卷就他合起来，他不敢读了，他说也太恐怖了。那他觉照到自己所做的心行通通跟经书讲的一模一样，他不敢面对自己啊！你看那时候他就善根发露了，为什么？他那一念就是身心因果。所以你遇到你的朋友，假如真的业障真的很重，一下子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净土法门，你可以先让他读地藏经，读久了以后心中会很清净，会深信因果，而且心清净以后啊，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啊，会察觉很高。我们凡夫迷啊，就对自己的心不了解啊。当你常常读经听经的人啊，对自己的念头会越来越清楚，甚至看到别人啊，也是如此。看到别人说，哎呀，他动一个恶因啊，他就在打人啊，他将来他就有恶果，你就会生怜悯心。好，我在军队里面的时候，我一天诵一部《地藏经》跟《金刚经》，那时候我就看到军队里面那个业力哈，真是阿弥陀佛。对，每一个人呢，那个有些那个长官是不好，他那种起心动念，我都可以看到呢，他造很多的因果，都是恶因，将来果报都不好。甚至我看到我一个当兵的朋友，他本身已经是掰咖哦，就是脚啊断掉，发生车祸。可是呢，他到猪舍里面去喂猪的时候，还要拿着竹子打猪啊！我说你干嘛要打猪啊？你身体已经够烂，你还打他，你身体不是更烂吗？可他就是不相信啊！他说：“哼，凭我还能够打的时候，我就要打。”他就是这么不乖。那时候我就体会到，真的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我看到现在种恶因，我就知道他将来恶果更凄惨了。可是他就是不相信，家族地藏经他也不相信，没办法。第三个要深信因果呢，要多跟良师益友多请教，别人给我们提醒，三人行必有我师，就能够呢这个提醒自己起心动念深信因果。第四个最上乘的功夫是多念佛，多念佛忏悔业障，心清净，佛力加持的时候，会让你相信事出世间的因果。而且有些因果是怎么样呢？像《地藏经》或《大乘经典》讲的，虽然你看到，你可能一下子不太相信，没有关系，你可以先保留，将来你遇到的时候，你就不得而不信。比方说，民国时代有一个章太炎先生，他是国学大师，对不对？他刚开始呢就不相信鬼呀、啊，他不真的不相信鬼呀、啊，可是呢。张太炎。